好，弟兄姐妹平安，新年好。新年快乐吗？
快乐，
还行。OK， 好，所以今天是第一次的 Chapel 时间，那我就一直在思想祷告，看看要跟大家分享什么。后来我就想说，既然是第一个的 Chapel 新的一个开始，还是应该用祷告的一个心态跟信息开始哈。所以今天跟各位思想的旧约是诗篇九十篇，一讲这篇呢，大家就非常熟悉了。如果我们用祷告开始今年，我们要效法一个祷告的一个仆人的话，那九十篇是说神人摩西的祈祷，而在旧约里面祷告的英雄榜当中呢，摩西是其中一个，撒母耳当然也是一个。所以其实当我们讲到这个祷告的时候，我们看看摩西是怎么祷告的。当我们祷告来到神跟前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有很多的事项项目啊，这些事项跟项目呢，可能就是我们心中的一些的负担，或者是可能我们在神面前要求一些的祝福，求神加添。其实我发觉这个祷告很特别。诗篇九十篇，我们用一点时间从第一节读到十七节，特别是在十二节开始呢，就有摩西的三个求。那当他进入这个三求的时候，他之前是讲什么呢？我觉得其实也是蛮值得我们做一些祷告上面的调整。我们来读九十篇一到十七节，我们先请弟兄读第一到第十节，一到十；姊妹读十二到十七节。弟兄请。十一节，十一到十七，姊妹。
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耶和华，我们要得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求你照着你指示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彰显明。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坚定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定。
所以我们都很熟悉这一篇的诗篇。特别一讲到这个求你教导我们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的时候，我们就特别觉得需要有这么一个祷告哈。这篇诗篇摩西一开始的时候我想我们做一个分析就能够看到他的祷告之前的那个思绪思想思考是怎么样。那虽然这里有很多背景问题啦，或者是有很多的内容我们觉得很困惑，那我们在读的时候觉得摩西怎么常常说我们都在你的愤怒底下，这些怎么解释呢？我今天都不会仔细的思考哈。若是你们有兴趣的话以后来上课上四个智慧书哈。 我想摩西的祷告在祈求之间很清楚的就把我们的思想带到一个对比的里面，一到二节神的永恒，三到十节人的短暂。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祷告之前的一个思想的调整。一到二节神的永恒，世世代代子子孙孙，诸山未曾生处，地与世界未曾造成，亘古到永远。他来到这位神面前祷告的时候，首先他肯定一件事，神是超越时空的，神是永远存在的。第三到第十人的短暂，他用很多的比喻我们都很熟悉了，人是非常非常短暂的，人要在什么样一种的对比底下才看到自己的短暂呢？一定是跟永恒来比较。如果我们看自己的时候，可能我们会用人间的岁月来衡量我们的长跟短，可是当你一跟神的永恒就比较的时候，无论你有多长命，岁数多长，你都是短暂的。所以在这个永恒跟短暂，第一好像不能并提，第二好像非常的contrast， 很多的相反，怎么可能在这种认知底下发出下面的祷告呢？怎么可能在短暂跟永恒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当我们知道短暂跟永恒有那么大的对比，短暂跟永恒有那么多的矛盾的时候，怎么样找到那个平衡点，以致我们知道说，在我们短暂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短暂的经验当中，我们跟永恒可以结合？或者这样说，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这个短暂的生命活得有意义，以致能够成为永恒的一部分？或者说，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跟神的永恒相关？所以其实今天很多人活在地上，就好像九十篇的第四节五节六节。那如果我们的思想也是停留在这么四节五节六节，我们没有跟永恒有一个的交接，有一个的对话的话，我想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也跟四五六那些人所做的一样。所以在这里我们相信我们这个短暂，因为进入永恒当中，因为跟永恒的神建立关系，所以是有意义的，那个意义超越那个短暂。你必须要这样想，否则我们在这里也是做工而已哈。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是跟这个永恒的神，是跟这个永恒的施工，是跟神永恒的国度相关，有意义，所以我们的短暂就变得不是短暂，而且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永远长存的意义，一个永恒的意义。所以我们来看这个摩西的祷告的时候，我就是不会用很长的时间，因为我们今天用多一点时间祷告。看摩西的祷告的时候，就是开始的思想是很矛盾的，永恒跟短暂，开始的思想好像不能够有建立一个关系的，怎么样从这个矛盾进入这个和谐呢？怎么从这个短暂的我，然后跟这个永恒结合之后，让我们这个短暂所做的一切都变得有意义，跟神的永恒相关？这个是他的祷告的精华哈，请看三求。第一个十二节，求你指教我们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所以第一个求呢，就是在两个日子，两种不同的日子当中做一些的数算，或者在两种时态当中来数算。如果要算我们的日子，就是第十节，七十岁八十岁。可是既然他已经算到七十岁八十岁了，为什么还要求第一个求呢？求你教导我们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今生的日子可以算出来的，可是跟永恒结合的话，你的一生说不定那个日子是算不出来的，因为那个意义就超越七十岁八十岁。如果我们只有三十岁四十岁，可是呢，人算的方式就是三十岁四十岁，可当你跟你的生命跟永恒结合的时候，那个三十就好像耶稣的三十，超越了那个数值。 所以若是我们这样想的话，好像前面短暂永恒有矛盾，可是呢，当我们有一个不同的思维方式的时候，短暂跟永恒变成一种协调，一种调和。所以我让各位看这个球的时候呢，我们通常也会像摩西这样子，十二节这样子说，数算日子。可是在这个数算当中呢，他所求的不是日子，他所求的是智慧的心。让我们算算自己的日子，五十六十不够，给我七十八十九十。可是如果七十八十九十却没有一个智慧的心的话，这个七八九十完全是白过了，对不对？所以他在这里求自己的日子的时候，他说要有一个智慧的心，知道怎么样去活这些日子。那我想这个智慧的心就跟前面相关非常有关联了。我如果是短暂的，或者是如果活得够长的，如果这些日子没有跟永恒的神相结连的话，这些日子即使再长都是短的，因为所做的一切尽都虚空。所以这个第一求呢，就是在两种日子或者两种时态里面数算，一个是永恒的时态观念，一个是短暂的时态观念，怎么样来协调呢？就是要有智慧的心。如果我所做的一切都有永恒的价值的话，这个短暂就不是短暂，就是永恒。如果我所做的一切都没有价值的话，我的长存都是短暂，因为都是虚空。看到这个矛盾跟协调吗？所以求神给我们一个智慧的心，若是我们手中所做的一切加上我们的祷告呈现在神面前，让它变成不是我的工作乃是神的工作的话，那个永恒性就存在了。所以啊，希望我常常鼓励弟兄姊妹哈，如果你已经五十岁了，六十岁了，然后一天要当三天活，一年要把它当三年活，所以不要怕自己年纪太长哈，年纪长的时候呢，你更有智慧，求神给你智慧的心。第一求，第二十四节，第二求，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求你照着我们，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啊，这里呢，我是从物质的角度，我们说啊，神啊，给我们你的慈爱吧，或者是神啊，求你看我们受苦的日子吧。啊，在十四、十五节里面呢，这个求是什么样求呢？在两种经历当中，祈求什么？祈求喜乐。你看十四节，保得慈爱，为的是要喜乐。十五节，受苦的日子也可以喜乐。所以其实人生的经历呢，就是顺利跟逆境，或者是人生的日子，人好像是保得神的慈爱，也好像有十五节所说的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所以彼得说，如果你为了自己的罪受苦是你自讨的，可是如果你为了基督受苦呢，是神使你受苦，受苦还可以喜乐吗？这里是他所求的十四十五节。他所求的不是说给我很多的祝福慈爱丰富，他所求的也不是说不给我们受苦让苦难离开我，他所求的在这两个截然相反的经历里面，他求什么？喜乐。所以这个把我们的祷告全部改变了，对不对？对不对？什么经历都可以，可是用喜乐的心去经历生命当中正与反、负与正的、顺与逆的。所以这个是第二个祷告。所以第一个祷告呢，求智慧；第二个祷告求喜乐。啊，把我们这个求具体事项或者是祝福的重点的那一种的观念呢，完全改变。不是说，求二十万。求我们这个工作有成果，求我们这个收学生收五十个、六十个、一百个，求我们的经济上面突然间有一个 donor 奉献五百万，这是具体的项目。可是这些项目求完神给我们以后，我们不一定有智慧哦，不一定喜乐哦。所以第二个求喜乐，第一个是在两种日子当中数算，第二个是在两种经历当中喜乐，第三个是在两种作为里面去见证。十六节，第一个作为是什么作为呢？愿你的作为， 向你的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的子孙显明，显现显明。这两个句子呢，其实是可以说是一个平行句哈。你的作为，你的荣耀显明，在两种作为当中做见证，见证什么呢？见证神的荣耀，神自己显明他的作为的时候，显出神的荣耀。第二种作为，第十七节，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你建立。第一个作为是神的作为，第二个作为我们还是要有手所做的工，我们的作为。所以当我们手所做的工放在神的手中，愿神建立的时候，就实际解说神的荣美就会彰显出来。所以在两种作为当中见证彰显神的荣美， either 是神自己做的，或者是我们所做的，神建立了我们所做的。有一些工作神不一定要建立哈，若是神建立我们的工作，神的荣美就会彰显出来。所以在一到十节那种矛盾的思绪里面，现实的矛盾里面呢，怎么样从矛盾进入一个和谐，怎么样从这个永恒的神跟短暂的我们可以结合在一起，除非你有下面三个的祷告，求神给我们智慧的心，短暂当中活出永恒，求神给我们喜乐，在苦难跟慈爱，在祝福或者是在逆境当中还是要喜乐。那这些都是圣经的整体的圣经神学的真理了，不需要再去 elaborate 了。十六十七节，神的作为我们的工作，不是说只求十六节你显明你的作为，我们坐在那边不做工，不是，我们也有工作，可是这个工作呢要求神建立。所以在这种两种的日子中数算，两种的经历当中喜乐，两种的作为当中见证神的荣美的话，这个短暂就变成一个永恒了这种好像矛盾就带进一个协调。所以即使我们活在短暂当中，其实你已经活在永恒的里面。所以若是这一篇诗篇不一定是摩西120岁写的，也不一定是他90岁写的，不晓得他什么时候写的，可是呢至少这篇诗篇让我们的思想有一个的调整，用来做全年的开始，用来做我们的祷告的一种思想的调整，我想呢都是非常合适的。所以今天因为是第一个礼拜，因此呢我也希望我们从12节到17节这个三求帮助我们，不一定是求一些具体的思想，乃是求整个生命的一种的升华，智慧、喜乐、荣耀。若是在你的一生当中今年有智慧、有喜乐、有荣耀，那你还求什么？这个经历在你的生命里面是非常重要、非常美好的一个经历，有智慧、有喜乐、有神的荣美在你的身上彰显，所以其他都是次要的，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然后呢我们今天在这个第一个礼拜里面，我们就提出一些祷告事项我们不分组，我们就一起来在神面前祷告。天父，谢谢你，因为摩西实在是我们的一个老师，他在你面前不但建立一个服事的榜样，他在你面前也让我们学习怎么样来祷告。主要虽然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好像有许多的矛盾，因为短暂跟永恒，当我们在对话的时候，当我们在衬托之下，我们就真是觉得这个生命有许多是虚空的事情。但是我们求你让我们借着摩西的教导，我们把我们的生命放在永恒的这样一个平台上面来思想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若是主愿意建立，这个生命就进入永恒，变得更有意义。求主保守我们这个新年的开始，让我们在这个时刻也把自己这一年的时光呈现在主的面前，真是像摩西说的，求你赐给我们智慧的心，好叫我们能够一生欢呼喜乐。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